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杏儿，马玉坤。昨天呢， 跟大家讲到了我和初恋相遇的故事。30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和我这颗小心脏啊，仍然是会不自主的就乱跳。被爱是幸福的，爱人是快乐的。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啊，在你的人生中，你认为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说是结婚的时候，有人说呢，是第一次当爸爸或者是当妈妈的时候，还有人说是自己远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突然回家看望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哈，无论大家是怎么回忆你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你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从产房护士的手中接过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着他还未睁开的双眼，你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甜蜜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因为你的爱有了寄托，你的生命有了延续。当你看到身在远方工作的子女突然回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流露出幸福的泪水，因为那是你源自心底的爱给你带来的快乐。而我成年之后的幸福是建军给我的，那是在1993年11月3号，真的连我自己我都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学长董建军，他用让我有偿洗衣服为理由骗我去了他的宿舍，给了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生日祝福。他要陪我度过我今后的每一个生日，他要让我做他的女朋友。当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从我上大一，更准确的讲是从我入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的优秀的学长，他竟然主动的追求我了。而我呢，只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还是全校唯一的一个学生洗衣工，他怎么会看上我呢？从我开始在学校里给同学有偿洗衣服起，我曾经身边的同学都已渐渐地疏远我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看上我呢？为什么我曾经穿着靓丽的时候他不追求我？为什么我曾经伪装自己的时候他不追求我？而偏偏在全校同学都知道我出身寒微真实身份以后，他却追求了我呢？这种幸福的感觉来得太不真实了，我不敢相信他对我说出的承诺是否是发自内心的。于是呢，他对我说完要我做他女朋友的时候，我马上夺路快速跑出他的宿舍，一口气跑回了教室，然后不停地翻书，不停地背诵考试内容，反复地劝说我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种幸福绝对不可能落在我扎西三哥的头上。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中度过的。下课之后，我也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心里想着，奶奶离开我了，小叔还有很多工作，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人去倾诉。我当时根本搞不清那到底是喜悦快乐还是惊恐错愕的心情。我那个时候真是太想念奶奶了，太希望奶奶在我身边了，听我倾诉内心的复杂。就在这个时候， 他来了，
董建军来我们的教室了。
他看着我，当时他一定是看着我的，一步一步的走到我身边，然后缓缓的坐下。我低着头，心都跳到嗓子眼了。他坐下之后清了清嗓子，真的，他当时清嗓子的声音都让我坐立不安。然后他缓缓地对我说，扎西三哥，我今天中午做的太唐突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我第一次在机场接你来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包括你每天放学之后从哪条路回宿舍，你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坐哪张桌子，你们每周日都去哪玩？我认识你身边的所有同学，也只是为了想了解你日常。但是那个时候的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好接触的感觉。而且接下来你所做的一切呢，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让我感觉你越来越虚荣，以至于读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刻意的回避你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哭着跑出教学楼，然后从你同学口中得知你家里出事儿了，包括你回来之后带着黑纱，而且从那以后你每周的周一到周六晚上六点都会准时来到教室上晚自习，九点准时回宿舍，走的都是银杏小路。周日你一整天都会泡在图书馆，永远都是坐第二排书架后面的第二张桌子，有时候中午饭都不吃，包括你做手工做洗衣工我都知道。你的室友说你变了，变得不合群了，但是在我看来你不是不合群，而是你不再虚伪了，你不再那么累的伪装自己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扎西三哥了。当我听完建军讲的这些话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都能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每次都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现在想一想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他总会不早不晚的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让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对对方坦白，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走不到现在。如果晚一年他再对我说，那我们也一定不会走得长远。那一年我读大三，他读大四，对于他来讲，如果说这一年他不对我说出那番话，估计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很多在大学谈恋爱的伴侣都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道扬镳，而当年对于我的学长董建军，他大四毕业之后也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了。所以说是那一年他不说，那么等他毕业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其实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到他以后要对他说很多话，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张不开嘴，结果等着等着就彻底错过了。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等待，有多少青春年华在等待中慢慢变老，有多少耄耋老人在等待中离去。对待爱情我们不能等，对待孝顺我们更不能等。
等我有钱了我就娶你，等我退休了我就陪你。但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等你的人不在了，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你也一定带着悔恨活着。所以我希望我们无论是对伴侣的爱，还是对父母的孝，都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让你最在乎的人等你太久。相比爱情，我是幸运的，在心里等待了两年之后，等来了建军对我的表白，让我收获了爱情。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纯真的，是质朴的，是不会掺杂任何虚伪的花言巧语的。他了解我的一切，他知道我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他知道我的心愿，并愿意帮我实现。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两个分开的人若是想念对方，那么交流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一来一回最少需要十天的时间，而在这十天的时间里，等待思念就像一块吸铁石，它会把两颗心牢牢地吸引到一块，就像我和建军一样。在我们互相爱慕对方两年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每天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上晚自习。他送我回宿舍的路上，四下无人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然后偷偷摸摸地走完这一段路。那个年代呀，谈恋爱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其他人看到，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伴侣拉着手挽着胳膊这种亲密的举动，在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敢做。就这样，我们在1993年的11月3号那天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虽然是提倡自由恋爱，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想还是深深地刻在国人的骨子里的。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能不能得到建军父母的认可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于是我们便约好了在1994年的元旦去他家里见父母。建军的家呢，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处四合院里。原本这个院子呢，还住了其余的三家。啊，后来呢，就赶上了80年代的出国热，有两家就把房子啊卖给建军他们家了。还有一户呢，他们是去深圳做生意了。临走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了建军他父母，让帮忙啊照看点房子。所以说这一个四合院就剩下建军他们一家了。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他们那个大门呢都不大，门槛还特别高啊。你要是说两个人呢，一人抬一台自行车，那你这个门你都进不去了，你挺窄的。进了这个大门呢，它是有一条3米多长的过道，然后拐个弯呢就到院子里面了。南面呢是有3间房，西面有2间房，北面也有3间房，但是东面呢是一堵墙，墙上的月亮门啊是让人用砖给砌上了。其实建军家他这个四合院呢，就是当年老北京那些大户人家的一个西小院。建军他母亲说呢，他们家住的这个院子，当年的大财主家安置姨奶奶住的偏院偏房。 后来解放了，就分给老百姓了，就一人一间。再后来，有的人搬出去了，这间房也就卖了。他家就这么一间一间的买，现在这院子里就剩下南面这三间不是他们家的，其余的都是了。这青砖青瓦的四合院，门和窗棂上还雕着精美的图案，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还有两三棵枣树和石榴树。槐树下面呢是有一个自来水管，旁边用水泥砌了一个四方的洗手池，早晨洗漱啊洗菜呀、都在这儿接水。我刚到建军家的时候呢，他母亲正在洗手盆这儿洗菜呢，看到我之后就马上把菜放到了那个洗手盆上，两只手在自己的围裙上就擦了一下，径直走到我身边。我叫了一声阿姨，他母亲笑着答应了一声，就充满喜悦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仔细端详着我，一边端详一边笑着说，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这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的，我家建军可真有眼光啊。正在我不好意思的时候，又听见一个女生说，哎呀，老太太，你别把人家姑娘吓着了。我随着声音看过去呢，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倚着北屋门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说着话。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那是我们家大小姐，我爸爸的掌上明珠。我马上就对她说了一声大姐好。这时候她大姐一边答应着一边向我走过来，然后拉起我的手说，走，去我屋坐一会儿。我说，不了姐姐，我先帮阿姨洗菜吧。姐姐马上高声说，哪还用得着你呀、让建军建国他们两个干去。然后就喊，董建国，你别在屋里偷懒啊，快点出来见人。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从西屋出来一个跟建军长得特别像的小伙子，高高的鼻梁，浓眉大眼的，挠着脑袋笑嘻嘻的对我说，姐姐好。我也说了一声你好。然后建军母亲呢就对我说，你先跟建雅去他屋里坐坐，我这儿啊就让他哥俩帮忙就行，等一会儿你叔叔回来了让他做饭，咱们娘仨聊天。我看了一眼建军，建军就点头示意我跟大姐去。就这样，我跟着建雅姐去了他的屋子。建雅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留校了，当时正在考博士。在他姐姐口中，他们家建军读高中的时候，要不是堕落了一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而建军的弟弟建国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是在他姐姐眼里，建国就是个书呆子，考入清华大学的书呆子。这是一个什么家庭啊？原本在西藏山南，我能考入北邮，就已经成为敬老院乃至整个泽当镇的骄傲了。没想到在建军他们家，我原来是学习最差的那一个。这不由得让我担心起他们的家庭能否容下我这个在西藏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就在我因为这个事儿陷入沉思的时候呢，建雅姐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好姐姐的问话呢被赶回来的建军爸爸给打断了。姐姐听到爸爸回来了，快速地跑出屋子，然后一把搂住了爸爸，一边接过爸爸手里的公文包，一边说，董大教授，咱们家今天来了一个贵客，你大儿子把他女朋友带来了。建军爸爸说，我上周就知道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跟建雅姐站在一起的建军爸爸，弱弱地说了一句：“叔叔好。”建军爸爸马上对我说：“你好，扎西桑格同学，欢迎你到家里做客。”说着话呢，就去水池旁边洗了洗手啊，然后把建军妈妈的围裙解下来扎到自己腰上，让建军妈妈陪我到屋里去聊天，接着就带建军建国去厨房做饭了。哎呀，接下来就到了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了。建军妈妈和姐姐你一言我一语的就给我讲述着建军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经历青春期叛逆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是说我跟建军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对儿。他从小到大呢都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口中那个懂事儿听话的孩子，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母亲是高中老师，父亲是大学教授。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竟然到了高中的时候也会迷失自我。他在上高二的时候呢，就突然迷恋上了港台明星啊，然后他就每天抱着吉他啊，在后海跟一帮玩音乐的同龄人整天无所事事的弹吉他唱歌，因此耽误了学业，还给阿姨气出了心脏病，险些要了命。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让建军得以迷途知返。虽然没能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顺利的考入了北邮，成了我的学长，成了我的恋人。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也回忆起自己在高三那年，因为自认为的自卑心理影响了高考的正常发挥，最后没有考入清华大学。那么既然我们曾经都迷失过，既然我们也都为了自己的迷失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所以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我都不会再次隐瞒了。因为我相信只有用真诚才能换回真诚。所以当阿姨问我有关我出身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隐瞒啊，我把我在敬老院里长大的经过，我被一个牧盲的奶奶养大的经过，还有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是奶奶的干儿子我天宝小叔资助的，我是在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中，我是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敬老院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等等与我有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了阿姨和建雅姐。而当我这些经历都说完之后，阿姨和建雅姐刚才那种滔滔不绝、此起彼伏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两个人的表情无比的骇然。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对我说：“那你天宝叔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啊？”我又如实的把天宝小叔他在西部四省从事的牛啊、马呀、鹿啊，还有虫草的生意告诉了阿姨和建雅姐。建雅姐听完马上对天宝小叔的生意产生了兴趣，她问我在西部做牛马生意是不是要赶着牛马走啊，是不是像电影里佐罗那样戴着帽子骑着马。看着建雅姐无比的求知欲，我就给她把在西藏的高山、草原、沼泽、戈壁以及沙漠赶着这些大牲口迁移的辛苦讲了一遍。就在她津津有味的听我讲的时候， 阿姨让我和静雅姐先聊着，她要出去看看叔叔的饭做得怎么样了，然后起身就出去了。我也站起身目送阿姨走出了房间，然后就又在静雅姐的催促下呢，继续讲天宝小叔的工作经过。可能对于静雅姐这种一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祖国的西部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民。他们以放牧为生，骑马驰骋，爬雪山，挖虫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而且像我这样能够走出西藏来到北京上学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少的。他们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西藏，没有走出过青海，他们也根本想象不到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在我跟静雅姐讲天宝小叔和西藏的景象的时候，建国过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等我走到屋里，就看到建军的脸色有些不对，叔叔也尴尬地招呼我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阿姨先是问建雅姐博士备考准备的怎么样了，说你要想留在北师大教学必须拿到博士学位，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妈我是高中老师，所以你绝对不能比你的父母差。说完静雅姐又对着我说，姑娘，我家建军是咱们家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原本能考上清华的，就因为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努力，结果考了一个邮电大学，明年大学毕业之后还不知道会分配到哪里呢，等你毕业了也得分配工作，这要是能在一个城市倒是好，要是不在一个城市可就遭罪了。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建军，然后点点头说，是的，建军下学期开学就会有单位过来要人了，到时候可能会分配得很远，我也努力学习争取跟他分到一座城市去。在那个年代的应届毕业生呢，都是有安置卡包分配的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都不愁没工作，不愁没有铁饭碗，尤其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会有很多用人单位到学校来抢人。所以如果我想和建军分配到一个城市，那我大四就得努力再努力，争取有机会呢让用人单位来争抢我，这样我就有机会选到建军分配的城市，在一起的几率还要大一点。可是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遭来了阿姨的冷笑，邮电学院还真没听过有哪家国营单位去北邮抢人的呢。叔叔马上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聊，来扎西同学尝尝我做的拔丝地瓜。就这样第一次与建军一家人吃的团圆饭就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我知道阿姨一定是对我的出身产生了看法，就像我当时想的一样，我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可能配得上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呢。所以回到学校之后，虽然我心里依然深爱着建军，但是我内心的自卑让我有意无意的就渐渐的疏远他。其实建军也马上感受到了我的顾虑，但是从小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再加上他也曾经迷失，所以他对母亲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的，以至于在寒假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我寒假的时候呢， 我也没有选择回西藏山南。尽管天宝小叔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过年回拉萨，并告诉我他在拉萨已经安家了。其实自从天宝小叔跟次丹多姐开始做生意以后，小叔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这次在拉萨安家了，想让我跟他一起在拉萨过年。可是当时的我呢，就只想通过这一个寒假多多查询一些资料，为自己大四的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争取在毕业之前能给自己争得一个优先选择工作城市的主动权。于是当时的我就拒绝了天宝小叔的好意，整个寒假都是泡在图书馆里。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农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的相关书籍我几乎都看了个遍。每天150,000字的阅读量让我积累了很多新行业的知识。真的那个时候啊，电脑没有这么普及，所有的日常的琐事学习资料都必须在自己的脑子里记着。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年啊，手机没有存储电话号码功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能记很多人的电话。但是等到手机能够储存电话的时候，我们还能记住几个人的电话呀？人身体上所有的器官，只有大脑是越用越好用，越记东西，脑袋就越好使。这个事儿啊，它跟年龄不挨着，主要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用心程度。我那个时候呢，是除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知道只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多了，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很快地适应社会的发展。1994年的暑假前，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他被北京邮电局录用了，毕业之后就去邮电局上班。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这回自己能赚钱了，以后就让我努力学习，争取也能留在北京。如果也能进他们局里，那等我毕业了，他就跟他父母谈论结婚的事儿。我当时心里真是非常高兴，但是表情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果不其然，大四寒假前，我只收到了济南邮电专业对口单位的录用通知。虽说毕业之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去济南，那我和建军这种两地生活一定是长远不了的。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于是大四寒假的时候，我选择回到西藏，我要看望2年多没见的天宝小叔。一方面是告诉小叔，我现在根本花不了他给我汇的这么多钱；二来也是想看看小叔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怕我在学校受委屈，所以就一直委屈自己。也许他的生意做得真没有他跟我说的那么好。毕竟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就曾经为了赚钱去雪山挖虫草，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不能再让小叔再为我出现任何闪失，受任何委屈，毕竟他也50多岁了。第三就是我要回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爷爷奶奶们。因为我知道 年龄越大的人对待亲人的想念之情就越深。当您住进敬老院的人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我这个从小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更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样。上一次我也对他们说，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的。信守承诺也是做人的根本嘛。于是我在1995年1月20号坐飞机就回到了拉萨。当时是小叔去机场接的我。这两年多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天宝小叔。他比奶奶过世的时候要年轻许多，虽然脸上满满的高原红，但是皱纹不是特别多，而且头发也没有多白，最主要的是穿着一身羽绒服，里面还穿着一身西装，站在机机口举着扎西三哥的牌子。我戴着黑色墨镜，拎着皮箱，悄悄走到他跟前。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笑了一下，又举着牌子向人群看去。小叔竟然没有认出我。我清了清嗓子，用藏语说，请问您是左天宝吗？小叔这才愣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摘下墨镜，看到小叔黑红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大姑娘两年不见，真是越变越俊了，小叔都认不出你了。然后把牌子丢一旁，接过了我的皮箱，打了一个出租车，就一路来到了小叔家。这一路上啊，我一直调侃小叔的穿着，小叔也是笑着说，这还不是为了见你特意打扮的，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次丹多杰他们都弄了这么一身，方便做生意。然后小叔也问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我把已得到济南邮电部门的录用通知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非常高兴，说奶奶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们就这么一路愉快地聊着天儿，最终到了小叔家。一到小叔家真把我震惊了，一座极具藏族特色的石砌二层楼房，一进大门就看到一堵迎门墙，墙上彩绘着敦煌飞天图。绕过迎门墙呢，就进了院子里了。东面一排三间的平房，一间是仓房，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门房。厨房里有两个跟小叔年纪相仿的阿妈在张罗着饭菜。当时看到这情景，我就很纳闷，小叔家也没有其他人了，怎么厨房还需要找两个人来做饭菜呢？不至于为了欢迎我搞这么隆重吧？正在我想问小叔的时候，我被小叔家的房子又给震惊了。小叔家的一楼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客厅，门廊里都是用木料雕刻的立柱，立柱呢都是用蓝白漆料漆的一层绘画。客厅的正中央呢是有一张八仙桌，桌子两旁各放了一把太师椅，左边墙边放了一张床榻，床榻上铺着牦牛毛编织的毯子，右边是上楼的楼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大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了10把小椅子。我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大餐桌，小叔就笑着指引我上二楼继续参观。到了二楼以后呢，仍然是非常宽敞，和一楼的面积差不多大。二楼呢是被小叔隔成了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里家具床铺陈设基本相同，干净又整洁。尤其是小叔让我看到二楼最里边的那间房子的时候， 我推门一看，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这间卧室跟我当年住的敬老院一样，靠墙有一堵双人炕，炕的对面还有一张木质的单人床，只是从前放破柜子的地方放了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小叔和奶奶在拉萨照的照片。小叔说，当时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就按敬老院的摆设动了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可以改。我擦了一下即将流出的眼泪，不住地点着头对小叔说，喜欢喜欢，就像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是一样的。我知道小叔这么做真是用心了。于是我把我的皮箱放到了屋里，小叔就带着我到一楼的客厅。可能毕竟是两年多小叔没见我了，跟我说话每一个举动脸上洋溢着那种和蔼的笑容，真像一个父亲迎接他远方归来的女儿是一样的心情。不住地打听我这两年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学的累不累，有没有受委屈。小叔喋喋不休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呢，而我呢就把这两年多来在学校所有的生活学习情况跟小叔一一做着汇报。正在我兴致勃勃地给小叔做着汇报的时候，小叔突然像开玩笑似的逗着我说，我这大侄女长大了，长得还好看，学习还好，听话还懂事儿，在学校里那男孩子不得排着长队追求你啊，啥时候能选一个心仪的给小叔带来看看。结果小叔说完这句话，当时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不自主的就把头低下去了。因为我和建军这两年呢发生的这些感情纠葛一直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我不知道该和谁讲。此时小叔一问我，我就感觉到了像亲人甚至是像父亲一般的温暖。于是我就把和建军认识的经过还有到建军家里见父母的情况都如实的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仍然微笑着对我说，仙儿，你今年都23了，按理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小叔知道啊，你在你这个年纪肯定会有很多感情方面的心里话，或者是有一些想法，遇到困惑的时候总要找个人倾诉嘛。奶奶不在了，你看小叔平常关注打听你的也都是你学习生活上这些事儿，关于你个人情感方面呢，毕竟你都这么大了，小叔有些话也不方便开口直接问你。刚才开个玩笑，你能把你内心这些情感愿意和我说，那小叔就和你多说几句，毕竟小叔就你这么一个亲人，我真把你像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在男女感情这方面呢，小叔绝对不会干涉你，但是小叔绝对不能让我的大侄女在这方面受委屈。你说的那个男孩呢，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你们就好好在一块儿。至于家庭出身背景，小叔感觉并不是拆散你们的原因，你也好小叔也好，咱们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很要强，你看看今天的你不一样比很多人都优秀吗？今天的小叔是不是日子过得也挺好啊？你可以跟这个男孩子讲，你虽然是在敬老院长大的，你虽然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你要告诉他，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一个天宝小叔，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小叔这些年一直在外面做买卖， 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我大侄女不管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在花钱方面绝对不能比别人差，绝对不能让我大侄女丢脸，这一点小叔可以向你保证。我当时听完小叔说的这些话以后，顷刻间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这种爱和关怀。为啥我们总说父爱如山，他可以默默无言，但是他一定是你永远最坚强的后盾和靠山。所以当时听完小叔的话，我刻意的看了一眼在厨房做饭的两个阿妈，又看了一眼小叔，打趣的问，小叔现在生意这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家里的房子太漂亮太阔气了，但是我感觉你也应该给我找个小婶儿了。小叔听完我的话，尤其是看完我的举动，哈哈的笑起来，你这个坏孩子原来在这儿等我呢，你别误会，那两个人是小叔花钱雇来专门负责做饭看管房子的。小叔这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至于个人感情的这些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就在我和小叔互相打趣开玩笑的时候，厨房的阿妈就吆喝我们说饭菜都准备齐了，问小叔什么时候开饭。这个时候小叔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再等一会儿吧，人还没到齐呢。说着话呢，小叔就拉着我进了那个很大很阔气的餐厅。小叔说我们坐这儿等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毕竟小叔生意做这么大，一定会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伙伴啊，又赶上我回来，肯定是把他们都叫一起热闹热闹，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多问。结果没过多一会儿啊，我看到了从大门外陆陆续续的进来了六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啊，有说有笑的朝我们这边跑过来。这个时候小叔拉着我也往外迎了出去，高兴的喊着，我的孩子们都回来啦，就等着你们开饭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彻底懵了，小叔哪来的这么多孩子，而且大一点的起码有十五六岁了，那个子长得都快有我高了，小的也有七八岁了。还没来得及我问呢，小叔把这六个孩子全都带进了餐厅，按大小个儿都依次的坐到了餐桌前。这个时候小叔告诉这些孩子让他们都叫我喜儿姐姐，这些孩子竟然全部起立大声喊着姐姐，并且非常有礼貌地向我弯腰行礼。等我都坐下以后，小叔跟我讲，这些孩子啊，都是我这两年在青海、甘肃包括藏区做牛马生意时候遇到的无父无母没人管的孩子。小叔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他们联想到你了，多好的这些孩子啊，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了父母没有了亲人，所以才四处流浪，他们也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又书读又学上，他们也应该有机会像你一样能够走出去，能够有所作为有出息。他们学习都不错，也都很懂事很听话。小叔也是因为这几年条件也越来越好了，自己就这一个人花不了啥钱，你呢也马上参加工作了能赚钱，小叔也不用操心了。可是这些孩子小叔真是不忍心看着他们因为不幸的出身误入歧途啊，小叔太希望能让这些孩子将来都像我的大侄女一样有抱负有出息啊。我听完小叔的话心疼地问小叔，当年你资助我读书上学的时候 有多苦有多难，我是非常清楚的。虽然现在条件肯定比之前好了，但这可是六个孩子啊，他们的吃喝穿用、读书花费可是非常巨大的呀。您都五十好几的人了，我害怕您还这样一直累下去，身体不就垮了吗？小叔听完微笑着和我说，你还记得给奶奶安葬完以后，在回北京路上你跟我立下的志愿吗？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虽然你的奶奶没有等到你报恩的那一天，但是你要把这份恩情回报给更多的老人，回报给更多像你奶奶这样无儿无女、没有亲人的孤寡老人。就像在敬老院里你其他的爷爷奶奶一样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有家的温暖，有儿女般的爱和关怀，让他们的晚年都能够生活得更幸福。当时你能说出这些话呀，小叔真的很感动。小叔也是一直鼓励你要努力学习，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今天小叔还要告诉你，我们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可并不是单单的喊喊口号、立个志愿，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那么这个实际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力。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你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呢？小叔现在之所以做出这个事情，是因为小叔完全具备这个经济能力。不瞒你讲啊，小叔在玉树现在有两个路场，从青海到甘肃贩卖牦牛的生意基本都掌握在小叔手里了。每年虫草季拿取地区的虫草收购也都是小叔的。小叔之所以跟你讲这些，一个是让你不用担心我，安心你的学习和工作，再一个就是要告诉你，你想实现你心中这个理想，就要努力多赚钱。只有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你的这份爱。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千万别让它变成口号了。听完小叔的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的触动了。我感觉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是无比的伟大高大，在他当年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为了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做劳力、做苦工，甚至豁出性命，用实际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他，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仍然是没有想着自己。奶奶总让他讨个老婆、成个家，到现在他都没有去做，而又选择了收养这些孩子，就像奶奶当初收养我一样。我看着此刻的小叔，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奶奶养我长大的经历，泪水不住地流了出来。通过这件事儿呢，是更加激励了我，一定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到，更要做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对于当年即将大四毕业分配的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